请翻到课本第115页。我们上一堂介绍这个烦恼法，就是在这个十个根本烦恼，那我们上一堂介绍这个贪嗔痴慢疑，那呢因为上一堂比较赶，那我们今天呢还补充一下，就是呢我们上一堂讲了，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一个贪烦恼啊，它的对治我们有讲到，的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呢它是对呢一切呢都是这个贪欲炽盛的话，那呢就可以呢来修习这个空观，来呢就是观照说我们对一切我们所贪爱的这个人事物呢都观它是这个生灭无常，无我，是它是空的。那如果呢是对这个自身或他身啊，就是这个色身的贪啊，不管是对自己或对他人，那呢我们可以修这个不净观呢来加以对治。那如果说我们贪的这个对象呢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财物啊，这个动产不动产的话，那呢我们就呢修这个舍，布施放下，慢慢呢就是呢就是这个松弛我们内心的这种执着，那呢再来我们也可以思维这个贪心的过患，因为我们上一堂讲到我们整个轮回的根本就是由这一念的贪，乃至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会引发下一期的这个生命之前的这个中阴阶段，也是因为我们对这个身见的强烈的执着，对我们这个色身啊有这一种就是这个根深蒂固的执着，所以他在这个神识离体的时候呢，他又会再升起一个中阴身，转界之间的中阴身，然后又因为中阴身这个时候这个贪爱特别的强呢，又会吸引他到他这个有缘的这个父母的地方呢去投生，所以整个轮回的根本他就是呢一个贪欲，是他的最主要的原因。那再来呢贪呢还有什么过患呢？我们说这个贪啊，它会障碍这个无贪这个善根的升起嘛，使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升起这个无贪的善根。那我们再来介绍这个嗔，嗔心怎么来对治呢？就是我们说遇到逆境的时候就是呢就是要想到因为我们已经呢学习业果，就要深信因果嘛，深信因果就知道说呢过去呢造的业呢现在呢业力现前呢要受报，叫欢喜受报，所以呢想到这一点呢就知道呢就会觉得要甘愿偿还，所以这样子就不会觉得说没有那种不能忍受的感觉，也不会呢在这个不断的这个抱怨那这是一个。那再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呢也呢对逆境的时候呢要忏悔我们过去呢肯定呢有造过这个罪恶所以呢会有这个不顺心这个触恼我们的境界现前，因为就受报嘛，受报的过程如果是这个造恶一定是苦果嘛，如果是这个乐果，那可能你这时候呢就已经这个转凡成圣了，转凡成圣的时候也不是这个转苦为乐，它是变成一个极尽安乐的一种平等性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我们这个逆境现前嗔心现起的时候呢，我们呢必须呢要忏悔那最好呢就是由这个实相忏，那如果能够发起菩提心的话，那当然是更好那第四个就是这个一样，我们思维这个嗔心的过患，他的过患是什么呢？就是他使令我们，因为我们嗔心障慈嘛，就是他没办法使令我们升起慈悲心，然后呢这个愤怒的时候呢你就完全没有忍怒力的，因为如果我们有忍怒力的话我们不会愤怒的而且生气的时候呢身心热闹的状态呢我们也是身心非常不安稳的当然我们还会有这个慈心观，这个贪嗔痴来讲的话它相对于对治的像贪心它有这个不净观来对治，嗔心它有慈心观来对治，然后这个痴心它有缘起观来对治，在后面到这个中士道的后面还会比较详细的来补充。那我们这现在讲的就是说，当我们还没有修止观的时候，你还没有那个观照的时候，那我们还有这些的方法来修持，来这个欲缘对境的时候还可以用那这个痴心来讲的话呢，那当然我们呢也是呢就是这个我们痴心为什么会有这个痴，就无明嘛，痴就是无明嘛，就我们就修这个无我观用这个无我观呢、来破除呢我们这个以为有我的这样的一个执着这个无明 那至于慢心呢，好，那我们呢如何对治呢？当然我们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常常呢升起这个惭愧心，不要呢老是觉得这个自尊自大，那再来呢，慢心呢有很多的过患，还有什么过患呢？就是呢因为他这个非常的高慢，就是呢眼里呢就是都没有人，眼中无人，我们说目中无人，有一句话就是这个我慢啊就像一座高山一样啊，佛法的这个解脱之水啊是没有办法入我们的心的，所以这个慢心啊它就是使你变得很孤立，心因为你心量很狭小，心量这个越高慢的人他越不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所以他这个心量很小，那再来呢，他也没有什么这个惭愧心，就是他比较缺乏惭愧心，因为他就觉得说哎，我已经很好啦，已经不错了，那我现在这个没有觉得说自己呢有需要呢这个进步的空间，也不觉得自己呢需要改进，所以他就不会见贤思齐。那再来呢，这个慢心啊也会障碍多闻，因为呢他很高慢嘛，所以他就觉得说自己呢已经懂很多，学习很多，那也不懂得这个虚心向人家请教，有时候他去听经闻法呢，他呢就是常常呢他都还是要讲说我已经呢学这个经啊学法呢多少年多少年，学佛多少年多少年，就是觉得说他已经很不错了，那我们说这个因为这个慢心啊人人都有嘛，除非你已经证得阿罗汉啊，你已经这个证得这个登地的菩萨啦，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呢在这个学习佛法的过程里面也会有一些状况出现，像我们讲说它会障碍我们多闻，因为它就是有这个高慢心，那这个高慢心有时候它会显现在哪里呢，就是说像我们过去呢我们在这个道场嘛，那这个就有人呢、就是师父呢就请教说那是不是呢我们这个读经啊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威仪啊，师父说哎呀你愿意读就不错了，躺着也是可以读，那我们心里就觉得很奇怪啊，这个怎么会这样子，那我们说这个一切法从恭敬中求嘛，其实你世间出世间法都是这样啊，你看以前的那个学那个什么师徒啊塞亚三年要去为老师啊去，其实那个三年其实没什么学习，他大概是最后一年有学习，前面都是在打扫做苦工去服侍老师，就是你要有一些奉献，然后培养对这个老师的这个恭敬，所以世间法是这样，出世间法也是这样嘛，就我们说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所以可想而知呢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学习之后呢才知道说这原来是师父的方便法，可是我们要想你这个师父啊你讲的这个话你要负责任的你就是要负责任说带他现在这样子是因为呢他可能看他真的很高慢，真的不能够学习，那没关系，你多少熏习一点种善根啊比什么都重要，好，但是他开始学习之后我可以慢慢的引导你，这个老师他有那个能力，他可以慢慢的引导他回头过来，他在栽培善根建立起正知见之后，他会知道他过去这样呢可能不是很如法，他懂得忏悔，然后慢慢引导他到正道上面来。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没有那个德恨，没有那个功德力的话，你没有那个善巧方便呢，说这样可以是开方便法，但是你这个权啊没有办法，这个权宜啊没有办法拉引他到实，就是说这个真实的这个法，那你不能够轻易给别人开这个方便，所以我们说如果说今天他能够虚心接受的话，那我们呢看嘛我们从这个世间法来看我们平常在这个工作职场里面看到长官来了是不是都还要，本来在做工办公的是不是都还要总裁来了经理来了没人叫你说起立敬礼，你没有吗？但是你就自然我们一定会起立，就是会表示一种恭敬，这是一种就是对表示对这个长官的一个尊重的这种意思嘛然后我们平常呢居家就是也是这样子，如果长辈来了一定要去招呼，然后一定要有一些礼节，这都是表示尊重。那我们中国古代皇帝他下诏书的时候，这个臣子啊他接受这个诏书的时候，是我们看那个电视嘛都知道嘛跪着吧 逆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工人，可能是一个太监，可能是一个什么，但是他只要手上拿着这个皇帝的圣诏啊，他就威风凛凛的打开这个诏书，然后这个不管是臣子还是百姓，他就是要跪着接旨，接这个圣旨，叫圣旨就是表示呢非常这个无上的这种恭敬。所以我们说这个世间法它尚且呢重视这个礼仪哦，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难遭难遇的佛法呢哦，它更是尊贵嘛哦，所以更是呢应该以一种恭敬尊重的一种态度哦。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这个藏传的佛法里面讲到一个三密相应。什么叫三密相应？身口意哦，身呢，身就是表示他我在修这个法的时候，我呢身的这个相应就是我们身相的威仪，它可能是礼拜，可能是端坐，可能是这个以这个毗卢坐啊、哦，就是以他的手印或者他身他怎么做哈、哦，是他的身印。那口呢，他可能是诵咒或者是诵念法本。那意呢，他就是观想啊、哦，保持一个清净心。所以三密相应，它是我们看呢、啊、就是。你说放一个放逸的一种姿态哈、哦，我们说，比如说那个叫什么，我们没有看过人家翘着二郎腿往生极西方的嘛，哦，对不对？也没有看到说哪个人是翘着二郎腿哦，然后就瘫在那边就什么成就圣道的嘛，哦，但是呢，有一种状况是他成就圣道了之后，他可能会翘着二郎腿，那是他的度众的一种方便视线，他可能要接引某一类的众生，但是没有人是就是以一种放逸的姿态就成就了。好，我们在历史上没有看过，过去没有看过，现在也没有看过，我想未来应该也不会有。所以他就是你的恭敬到哪里啊，尊重到哪里，你这个佛法的相应会到哪里。好，所以他这边呢就是这个慢，好，就是他会障碍我们多闻啊，就是我们觉得说，哎呀，这样你这个这么多的规矩，这么多的什么，他不愿意了。其实这个是不是，其实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慢心在作祟啊？他就觉得说，你干什么，搞得自己这么清高啊？你学佛就这么那个，那这样子他就是，那他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来学习的话，他可能也不会得到佛法上面的相应跟这个欢喜心哦。那再来呢，就是说这个慢心啊，也会呢，就是障碍我们的成就，因为你没有办法多闻，你当然就没有这个闻思修的过程嘛。而且呢，我们因为慢心的关系，我们可能就不恭敬三宝啦、啊。你不恭敬三宝，你怎么能够在这个三宝门中成就呢？所以这个就也是呢，就是他的一个过患。那这个疑呢，疑呢要怎么样来对治呢？那呢就是我们呢、啊、就是要这个勤修忏悔，尤其是这个实相的忏悔。那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讲到说这个疑啊，其中有一个我们上次讲不是疑怀疑自己吗？我们都常常会觉得说，哎呀，像我这一种一听经就打瞌睡哈、那一打坐就打妄想哈、看起来就不是一个成就的料。可能呢我现在这个敬陪末座多多能够少分的熏习就不错啦、就是不敢奢望成就这件事情。那所以他为什么他就是他听这个学佛修行啊，他有障碍嘛、就是所以他要这个先忏悔这个障碍。你说如果说我每次听经闻法，我每次在从事这一个修行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不是打瞌睡就是打妄想，然后不然就是呢法不入心，不然就是听不懂，很努力的去学习，很努力的听经，一遍一遍的听，还是听不懂。你说叫他要对自己有信心恐怕也蛮困难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如果呢这个有这方面对自己的这一种觉得说哎，愚痴性重嘛，这里我们有讲说他是愚痴性重、也这个性情愚痴也是一种、这个会怀疑的这个原因，那就是我们要多多的忏悔使令我们、学习佛法闻法的障碍清净之后呢，那我们学习慢慢顺利的时候，那个信心啊，对自己的信心，对佛法的信心慢慢可以建立起来、然后呢也能够因为忏悔呢能够呢我们讲说他因为他对这个大乘的这种甚深法性啊，还有他这个广大法教啊，他不能够理解，也是借由这样的一个忏悔，我们修这个实相的忏悔，能够明白呢其实呢一切众生啊，佛在这个证悟的时候就讲了嘛，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嘛，不是只有佛，过去也有千万的佛，未来也会有无量的佛，就是无量无边的那个诸佛，包括我们这一群， 也都是会成就佛道，所以包括现在的我这个凡夫众生的我，我也是具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一定有成佛的可能。所以经过我们这个忏悔，我们清净的业障，然后呢能够这个明白这个实相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呢，那就能够把我们这个疑心啊，这个疑啊给破除掉。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呢也可以用呢，就是多读诵这个大乘的经论呢，来对治我们的这个疑根。因为我们多多的读诵啊，多多的熏习呢，然后这个大乘的这个法教呢，慢慢我们就能够呢理解。好，那今天呢，那我们要介绍的呢是这个不正见。就是呢从这个115页这边开始，我不正见给你们的，要对照这张表，要对照这张表。他这边呢直接呢先就从这个萨迦耶见开始，那我们先看表上面这个烦恼性业表。这个不正见啊，我们说它是见惑，前面讲的贪嗔痴慢疑思惑呢是一种情绪上的，而这个它是这个与生俱来的，这个见惑呢是我们分别来的，就是这个思维分别分别来的，所以它呢比较容易断。那这个不正见它呢是愚诸地理颠倒推求染秽为性，能障善见招苦为业。就是呢他对于这个真实的弟弟呢就是颠倒，就是以正为邪以邪为正，那这个染秽就是他不是正慧，他是染污的他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智慧呢不是正确的，然后能够障碍我们正见然后招来来生今生来生的这个苦果那第一个呢是这一个坏聚见我们看课本115页这边坏聚见就是呢萨迦耶见只取五蕴为我的一种错误的见解那这一种呢以为有我所有的错误见解呢染污了我们的智慧，使众生呢不能够体证无我的真实意那我们看这边这个萨迦耶见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身见或者是这个我见就是呢他把这个五蕴的这个五取蕴的身身心呢指为我，还有这个我所这个萨呢就是有，迦也就是身，就是有身所以有这个身见。那外道呢他呢是有我论有我论呢它有两种两种分别，一个是集蕴就是这个五蕴身呢集我集蕴集我，那一个呢是离蕴集我，也就是呢在这个五蕴身心啊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不生不灭的我这个第二种的这两种都是属于外道的见解那他第二种呢就是说他认为五蕴身心他是生灭的，可是在这个五蕴身心之外还有一个这个不生不灭的我，他是我们像我们说的这个大我所以他们的修持呢总是要这个天人合一，跟这个宇宙之间的这个大我呢合为一这个是属于这个外道，他究竟来讲呢他就是有我见所以呢他就会认为说呢我们这个生命啊就像是这个我现在的这个身体啊就像是一个这个房子，那这个房子呢用久了之后它会坏会旧，到最后就败坏了。败坏之后，那我怎么办呢？我住在里面的这个人，我怎么办？我就另外再去找一个房子，就这个旧换新。那这个呢，他就是认为说，虽然我有这个身心世界，但是这个他不是真正的我，在这个之外还有一个主宰的我。所以他还是呢有我论。可是佛法他说的是无我。就是说我们这个啊，这个五蕴的身心呐，他呢。他是因为这个爱取的烦恼，然后造作了这个有漏业，然后再招感呢下一期的将来的这个生命，有了这个下一期的果报体之后，继续的起惑造业。那你说，那明明就是有一个人在轮回啊？其实不是的，你看哦，其实我们今天看到他们就是。有一些他是报通的就他的果报他就可以看到他过去，可是那个都是不稳定的。你看在经中也有很多就是他成就神通之后他看到过去你看每一世每一世你我们其实不是同一个，都是不是同一个也不是另外一个， 因为你每一次献钱的那个种子不一样，我可能我上一次是一个男众，我也可能是一个在家众，可能是一个出家众。我比如说我上辈子是一个比丘来讲，你看我现在已经不认得上辈子了。那如果我今天我证得神通的话，我看到上辈子那个情况啊，我不知道，我虽然知道那是我上辈子，可是那个心理状态哦，已经不是现在的我了，已经不一样了。哦，你的感受体会都不一样，就好像看别人在演戏一样，可是知道是我。哦，所以生生世世它就是一个业世，哦，就是一个业力的这个轮回。然后我们的业世呢，它今天是什么样的种子现前，我们都是在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不知道我下一辈子我可能又变成一个男众，又变成一个女众，变成一个外国的外国人都有可能。可是你当你在看到过去式，有那个机会看到过去式，有那个神通力看到过去式的时候，你就好像是在看到别人演戏一样，看别人的这个，那你知道那是你自己，你不会觉得，你不会想到那个是我。所以其实我们生生世世那个轮回啊，现起的这个种子都不一样，现前的种子都不一样。那第二呢是这个边执，边执见，这边还有，这边还有在讲，就是第二段这边呢，这种以为有我所有的这个见解呢，为什么称为坏聚见呢？坏是指这个无常生灭，聚呢是指这个众多，而且呢不是呢唯一。那为了要显示这个因缘所生的这个五蕴之身是无常，是生灭的，是许多因缘条件合合之下所产生的假有的身，没有一个永恒不灭，永恒不灭就是常嘛，也没有一个独一无二，就是一的我存在，就是我们说的常一，也没有自主性，因此呢它呢立名为坏聚见。所以这个坏聚见呢，也是可以叫做沙迦耶见，或者叫做我见，或者叫做呢身见。那第七呢是边执见，就是呢执着有或者无两边，那这是依于呢沙迦耶见，那先执取有个我的存在，然后呢再进一步认为呢我是常住不灭啊，永恒存在的，那这个就是落在有边。那或者呢是认为呢这个我啊随时会随着这个死亡而断灭，没有所谓的这个轮回或者是来生，那这是落在无边。这两种边界啊染污了我们的智慧，使众生呢无法体悟中道的正见。那这个是这个边界，我们平常就讲这个边界。那呢这个边界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常见，一个是断见嘛。常见就是我们很简单，常常有一句话就是说人死为人，狗死为狗，就是你人死之后，他就认为说我固定六道是固定的，没有说呢有什么六道轮回，你造善会堕到会到这个人天善道，然后造恶会堕到这个三恶道去，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就是觉得说我就是这个固定的。那这个断灭见呢，他就是觉得说这个人死啊就像这个灯灭一样，就像说这个唯物主义啊，他们啊就认为说我们这个肉身啊它就是一个物质体，所以人死了就没有了，所以最好呢就是呢最好的做法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就是能够呢叫做及时行乐，把握光阴及时行乐，因为呢这个一口气没来呢，那你就这个身体呢就没有了，就这个灭去了，那这个呢都是执着两边。那这也是从这个我见发展出来，所以我见呢它是一个根本。那第八呢是这个见取见，这个是依于这个萨迦耶见、边见或者是邪见，这三种呢不正见而来的。那只要是呢只取其中的一个，主观的呢认为这些见解是对的，是最殊胜的，那就是见取见。那这种错误的见解呢是染污我们的智慧，使众生啊没有办法得到正知见。那见取见这个第一个见呢就是我见，这个取呢是只取。那第二个见呢是见解，就是呢由于我见，出于我见执取的这个见解。那我们一般讲说这个它呢就是这个非果即果，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外道啊它的这个禅定境界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无想定，它会往生到无想天，就以这个境界呢以为涅槃， 哦，所以外道呢，他们认为的那个涅槃都不是真实的涅槃，但是他们呢就把这个作为他们的一个目标，所以非果即果，就是不是成就涅槃的果位，他把它当作是成就涅槃的果位，哦，然后呢，它也是一种这个我们说主观呐，就是主观的一种见解，就是他们只要他只取以他自己的这个主观观念呢，只取呢其中的不管是边见或者是邪见啊，或者是这个我见啊，或者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非果即果啊，那个呢，我就是各执己见啊，各执己见，然后呢，这个就很容易造成了我们说的这个争论啊，很容易发生这一种这个争斗斗争，因为呢就坚持呢自己的见解呢是呢最殊胜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见取见呢就是我们就是广泛的来讲就是广义来讲就是一个主观的见解。那主观的见解呢如果我们的认识不够，对现象的认识不够的话，对这方面的知识认识不够的话，我们就常常会错解，那更不用讲佛法哦。那这种错解呢，其实我们生活中呢就是充满了这一种认识不足的错解，而且我们习以为常啊，长时间都是这样子。那我就举一个我这个个人的一个例子啊，我小时候啊我小时候呢就是呢有一次呢父母亲呢不在家嘛，大人不在家啊，那就接了一通电话呢，接了一通电话，然后那个朋友说要找这个妈妈，我说这个妈妈不在家啊，那他就说这个那你跟他讲啊，说呢他这个拿靠的这个朋友打电话来嘛拿靠的朋友，回来之后我就跟妈妈讲说那个你有一个南口的朋友打电话来啊，南口，我妈说这个妈妈说什么南口，就一个南口的朋友打来的，他就说他南口啊，他就没有南口这个地方，说南口是哪里，我就南口没，后来我就说拿靠不是南口，他说林口啦，南口，就我们这个你看就是学习不够，因为心习不足，就是懂得这个范围就比较有限，这个是当场就纠正了，那从此之后呢就知道那个叫做拿跟难，就是有一些音就是这样子，就像外国人学中国话一样，就是他会觉得很奇怪，明明是那个音怎么是不同的字，那这个是当场纠正，那如果没有当场纠正呢，那我再说也是我小时候的一个经验，有一次去我这个外婆家，就发现呢，因为这个乡下嘛，山里面啊，以前躲那个防空洞啊，都住在那个，大家都这个搬到山里面，搬到山里面不是要养猪养鸡嘛，常常也会养一些猪啊鸡。有一次我去啊，这个家里面发现那个有一个特别的这个猪栏啊，就是养只有养一只奇大无比的猪，那我看了那小孩子看了特别的兴奋，就开始跑去问啊，说那个怎么养了一只超级大猪啊，那大人们就开始就是那个就说不要乱讲话，不可以讨论那只猪的事情，说好像这样子呢是一种不敬还是不就是一种忌讳，就是说小孩子啊不要多说，那我就知道说那个猪啊，就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个这个很好的表姐就说那个是要比赛用的，所以要小心谨慎，不可以随便问，那有一天呢，就听到呢我这个舅妈，就在喊说大批饲鸭未，大批饲鸭未，我就知道在讲那只猪啊，我就非常的兴奋说，那只猪叫做大姓哦我不知道各位听懂不是，他说大批嘛，大批企业，我就是说问说他叫大姓，